天父，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带领你的众儿女来了教会，一起来敬拜你。就像诗歌所唱的，你是让我们抬起头来的神。天父主，在一切的难处当中，我们向你的仰望，我们求你做我们坚固的磐石和坚固的避难所。天父主，今天我们有六位弟兄姊妹要受洗归入你的名下，主，我就恳求你来与我们同在，求你的圣灵就在我们这间教会当中运行，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运行，让我们感谢你，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弟兄姊妹请坐。各位弟兄姊妹，祝你平安。上半年我们讲台呢，传讲了罗马书的信息。那下半年呢，我们正在传讲列王记的信息，希望使徒的教导和列王记里边记载的这些故事，能够给弟兄姊妹带来帮助。今天是感恩节之前的最后一个主日。那回顾这一年，神带领我们教会平稳地向前发展，我们出路有神的看顾和保守，神的赐福也陪伴我们每一天，我们要感谢神。今天又有六位弟兄姊妹要受洗归于三一真神的名下，我们为他们欢喜快乐，感谢神在他们生命当中奇妙的作为，也感谢我们的三辅的队长队员探访他们，感谢受洗班的老师们及时给他们辅导。就今天呢，我就以感谢神为题，给接受洗礼的弟兄姊妹一些鼓励和劝勉，也是给我们所有的在座的弟兄姊妹鼓励和劝勉。在诗篇里边有四次提到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，在诗篇的50篇的14节至15节说，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于神，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，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，我必搭救你，你也要荣耀我。在同一个诗篇的诗篇50篇的23节又说，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，便是荣耀我，那按正路而行的，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。在诗篇的107篇的22节也说，愿他们以感谢为祭先给他，欢呼诉说他的作为。同样的是在诗篇的116篇的17节也说呢，我要以感谢为祭先给你，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。说我们从这个诗篇的记载当中，我们就发现感谢神不仅仅是用你的口来赞美神的恩典和作为，求告神的名，也包括还愿，包括按正路而行，包括荣耀神等生命的一些特征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学习诗篇的65篇。诗篇65篇是一首感恩诗，写得很美。这首诗的背景是在久旱之后，神降下透雨，带来作物的丰收，拯救神的百姓脱离饥荒。但是诗篇的作者想得更远更深，他想到了神要赦免人的罪，给人带来快乐，神要用大能来创造诸山，平静海中的风浪，平静人生中的喧哗，神要供应人的需要，给人带来祥和安静的生活，以至于大地都要欢呼赞美诗，歌唱歌颂神。现在呢，我们一起来读这首诗篇。我从第一节开始。神呐，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，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。听祷告的主啊，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， 罪孽生了我，至于我们的过犯，你都要赦免。你所拣选是他亲近你、住在你院中的，这人便为有福。我们因你居所、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。拯救我们的神呢、啊？你以威严并公义引领我们，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依靠的。他既以大能束腰，就用力量安定诸山，使诸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，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。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，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。你眷顾地，降下透雨，使地大得肥美，神的河满了池。你这样浇灌了地，好为人预备五谷。你浇透地的犁沟，运平犁基，降甘霖使地暖和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。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你的路径都滴下之涌，滴在旷野的草场上。小山以欢乐束腰，草场以羊群为衣，腹中也长满了五谷，这一切都欢呼歌唱。我们感谢神的话语。那根据这段经文呢，我就把它分成了三段啊。第一段呢，就是讲到了感谢神的拯救，那第二段呢，就是要感谢神的护理，第三段呢，就是要感谢神的赐福。我们来看第一节经文，在诗篇的65篇的一节至二节说神啊，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，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，听祷告的主啊，凡有血气的都来救你。我把这个你呢打了红字啊，在希伯来文里边呢，这个你呢都是放在前面，强调我们赞美还愿祷告的对象是神。凡有血气的指所有的人啊，不仅仅是神的选民以色列，都要到神的面前来歌颂他、赞美他，要赞美神的拯救，赞美神的护理，要赞美神的赐福。接下来呢，世人就说，他说罪孽生了我，至于我们的过犯，你都要赦免。圣这个词指的是胜过啊，强壮的意思，有能力。赦免呢，指的就是遮盖、洁净、恕罪。人无法靠自己能够胜过罪，反而呢是被罪所胜。大卫从自己的罪孽说起，说到我们众人的过犯，他说神都要赦免，都要被神来遮盖。在旧约的时代，以色列的百姓的罪需要用牛羊的血来赎罪，但是牛羊的血是不能够除罪的，所以每年的赎罪日，这个大祭司都要为百姓献赎罪祭。到了新约的时代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已经代替了牛羊的血。希伯来书说，耶稣一次献祭永远有效，使每一个凡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都能被他的宝血遮盖，蒙神赦免。所以我们看到赦罪是神的工作，人不能自救，人不能够除掉自己的罪，人也不能够保证以后不再犯罪。所以诗篇32篇一至二节就告诉我们说，得赦免其过、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，犯心里没有诡诈、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接下来诗篇的4节告诉我们说，你所拣选是他亲近你、住在你院中的，这人便为有福。我们以你居所、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。我们得救是神的工作，是神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亲近神，成为神家里的人，有神的同在。耶稣曾经对门徒说过一句话，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。在这些经文当中，有福这个字 在原文里面是快乐的意思，蒙神拣选的人是快乐的，有神同在的人是快乐的。诗人鼓励我们住在神的家里边，有神同在，这是一个美好的福分，我们应当感到知足。我们华人有句话叫做知足常乐，就这个意思。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曾经有一句话说，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在旧约的时代，罪得赦免，与神同在的人是一件是快乐的一个秘诀啊，与神啊，罪得赦免，与神同在是人快乐的一个秘诀。那这个秘诀在新约时代也是同样的，耶稣是为我们的过犯被杀，为我们诚意复活了，因着耶稣的死，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，是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，成为神的儿女，这应当是我们的美好的福分。你有没有感觉救恩给你带来了满足感，给你带来了喜乐？让我们到耶稣的面前来，以他牺牲的大爱感恩，为他赦罪的恩典来感恩。说因此一个蒙神得救的人能够活出一个喜乐的生命，这个喜乐的生命不是我们生活富足、身体健康、事业成功能够赐给我们的，而是有神的同在。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遇到患难的时候，没有神的同在，你的心里苦读，心里口里发出抱怨。但是有神的人，他就能够寻求神的同在，寻求弟兄姊妹的带领，他心里边有神同在的喜乐。所以前两天我们读到，上个礼拜五我们读到诗篇的三十七篇三至四节，诗人说，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，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那在哈巴谷书的三章十七节至十九节啊，先知说道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快乐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是我的脚快路，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。说你看的诗人因着神喜乐，无论你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，你都可以感觉到神同在的喜乐。所以说在这几节经文当中，我们要感谢神的拯救，我们活出一个喜乐的生命来，让我们能够依靠神，等候神，以喜乐的心来应对我们生命中遇到的各样的挑战。接下来啊，诗人就继续的来说，他说拯救我的神呢，拯救我们的神呢，你必以威严以公义来迎于我们，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依靠的。说我们就看到拯救我们的神，他是一个威严的神，所以说我们需要敬畏他。拯救我们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，所以我们要活出公义正直的生活。所以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祷告的这个事情要合乎神的公义，你不能够无原则的祷告，也不能够妄求，也不能够随心所欲的来求。神是一个慈爱的神，神也有公义的要求，既慈爱又公义的神，他才值得我们信靠，才是我们力量的磐石，是我们坚固的避难所。神以大能束腰，他用力量安定诸山，能够平静珠海的响声、波浪的响声，并万民的喧哗。束腰这个词在古代以色列就是指的是在工作的时候，把这个用个腰带把那个宽松的衣服呢给束起来，这样的做工作的时候呢就比较方便。神以大能束腰，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神整个创造的大能是来自神自己，不是来自外界。神创造的大能 大地，以他的大能大力来安定诸山。安定这个词在英文里面是 form， 就是形成啊，就是形成诸山，建立诸山啊。说神能够安定诸山，神也能够平静大海的响声、波浪的响声和万民的喧哗。有一次，耶稣和门徒在加利利航行的时候，突然起了暴风，门徒就害怕极了，就叫醒了正在睡觉的耶稣。耶稣醒了以后就斥责风和斥责海，对他们说，说住了吧，静了吧。然后发生什么呢？这个风就住了，就静了，这个风和海都听耶稣的话。门徒看到这一幕感到非常的惊奇，那这个耶稣是谁呢？今天我们都知道，这个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神子。神不仅能够平静自然界的风浪，也能够平静万民的喧哗。今天是各国政闹，世人谋算，都在抵挡神。但是基督再来的时候，神要掌权作王，平静世界，万民的喧哗。到那个时候，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。所以说，世人就说，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，你是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。神能够用大能来在宇宙中掌权，神也能够护理人类的历史朝着神救赎计划的方向前行。因此今天作为神的百姓，无论我们在什么难处当中，都不要疑惑，不要动摇，因为历史已经向我们显明，神最终必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。你要是看原文的时候啊，就是没有之地这个词，神是日出日落都欢呼，说日出日落欢呼神的创造，神的大能，神显出的神迹。说这位创造诸山、掌管大海洪涛巨浪的神，今天已经住在了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的心里面。我们都是一些新造的人，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是我们有神赐的新生命，所以我们应当活出这个新生命来。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活出一个新生命呢？这就是要求我们要顺服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，不要把圣灵挤到墙角去，要让圣灵在你的生命当中真正的做主。说使徒保罗就教导我们说，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顺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当你顺从圣灵的时候，神就把平安来赐给你。耶稣能够平静海中的风浪，也能够平静我们人生的风浪。耶稣每时每刻都在护理着我们，保守我们的生命气息。每天早晨当你起来的时候，你发现你还能够喘气儿，还能够活着，你当向神献上感恩。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能够重重足足的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不是我们有能力，而是圣灵有能力。你只要顺服圣灵，过圣洁的生活，圣灵就在你我的身上彰显他的大能。如此这般，当你恳切地祷告求神的时候，神必定听你的祷告来拯救你。所以我讲的第二点就是，我们要感谢神，感谢神的护理，活出一个新造的生命。怎么才能活出一个新造的生命呢？就是要顺服神，让圣灵做主，过圣洁的生活，让圣灵在你我的身上彰显他的大能。那我们来继续来看下边的经文。圣人说，他说你眷顾地，降下透雨，使地大得肥美，神的河满了水，你这样浇灌了地，好为人预备五谷，你浇透地的犁沟，运平犁基，降甘霖，使地暖和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。神降雨是这首诗的一个背景。在以色列的夏天，干旱作物枯萎，很容易造成干旱和饥荒，造成粮食的短缺。 这个诗人深刻的经历了神供应雨水，所以他在这首诗里边歌颂神的作为。眷顾这个词就是探访的意思，神从高天之上来下来探访他的选民，神亲自探访大地，降下雨水，使地肥沃，使河充满了水。干旱临到，作物需要水，但是人没有能力造出雨水来。于是在当时的迦南人，他们就敬拜巴利，他们认为巴利是一个风暴神，掌管降雨，掌管生育。但是诗人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，神能够平静风浪，神能够掌管气象，神能够带来作物的生长，却说真正赐福人的不是巴利，是神。在列王记中的先知以利亚啊，我们前段时间刚学过，他恳切祷告神不要下雨，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。之后以利亚先知在加密山再祷告求神降雨，大雨就降下来了。所以我们就看到只有神能够掌管雨水，因着神降雨，河满了水，才能够浇灌地，才能够为人预备五谷。适当的雨水使地暖和，使农作物健康的生长。所以在这两节经文当中，我们就看到神眷顾大地，神降雨，神赐粮食，使人享受神的赐福。诗人解着说，他说，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你的路径都低下之有。恩典的原文就是美好的意思，冠冕呢，它指的是荣耀的象身份，象征的一个荣耀的身份。年岁是指人生在世活到的那些日子，所以年岁的冠冕指的是最荣耀的日子。从神的角度来看，这就是美好，所以美好成为我们年岁的冠冕。神的心意是好的，我们信靠这位赐我们美好的神。可是许多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并不能够意识到，感觉不到神的美好，这就叫做身在福中不知福。在创世纪当中，有一个约瑟，他被哥哥们卖到埃及去，他心里非常的悲伤。那哥哥的心意是恶的，但是神的心意是美好的，为要拯救以色列全家。知有这个词在旧约里边指的是上好，你的路径地下之有，反映神所到之处，他惊醒之路都要留下美好的痕迹，都是丰盛有余的。诗人因为神降雨赐福大地的而经历到神的美好，因此献上颂赞和感恩。昨天中午我被邀请参加了新闻爱小组的一个感恩节的聚会，在这个聚会当中呢，就是组长呢让每个弟兄姊妹分享了一到两件感恩的事情。那看到神在弟兄姊妹的信仰之路上都低下之有，他们也体会到大家同心代祷来的这个美好。那我相信在其他的小组当中都有这样的体会，神的恩典不仅必在神所走过的路之上，而且神的恩典必在旷野的操场，以至于小山以欢乐收腰，草场以羊群为衣，谷中也长满了五谷，这一切都欢呼歌唱。第十一节讲到了神的路径地下之久，到了十二节他延续这样的一个比喻，神的之由地在旷野草场上。弟兄姊妹，旷野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？旷野是无人居住之地，旷野是干旱疲乏之地，干旱无水之地。但是神的之由却滴在那个地方，解除干旱。你生命当中有没有干旱的时候？神的之由也会滴在你的生命当中。因着神的降雨，小山以欢乐收腰，羊群有草可吃。因此草场就以羊群为衣，谷中也长满了五谷，这都是神眷顾大地的结果。我们看到旷野、小山、草场 这个五谷啊，这个谷，这个山谷啊，都因神的赐福而欢呼歌唱。这是一幅神人地啊恢复关系的一个美好的图画，代表了美好、祥和、富足、生气勃勃。这似乎就是回到了神创造之初的伊甸园，也是未来新天新地的一个缩影。说弟兄姊妹，虽然我们的生命当中啊，今天有许多的缺失和遗憾，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虽然我们的生命中有许多的缺失和遗憾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常常的遇到这样或那样的挑战，但是我们因着信主，也享受了重生来的赐福。团契当中，我们有喜乐，我们是有神同在的平安，我们有永生的盼望。每当我思想过去这些年间的岁月，神赐下的美好真是年年相伴。因着神的催逼，我来到了北美，我就信主了。那我信主之后，神呢就赐给我们一个儿子，所以我们有两个儿子，现在呢都已经结婚成家。也因着神的带领，我走进了神学院去学习进修。那因着神的开路，神带领我来到印城华人教会来服侍。说这一切都是神美好的赐福，那如此蒙福，我们应当感谢神，为主而活。在两年之前啊，在纪念宋尚杰博士的一次大会上，宋尚杰博士曾经有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，他说：“为主而活，就是想主所想，愿主所愿，爱主所爱，做主所做。”所以说宋尚杰博士真的是我们的榜样。耶稣他曾经对他的门徒说，他说：“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”什么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呢？这个丰盛的生命，哎，耶稣的意思就是要活出爱来。耶稣说：“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喂羊舍命。”耶稣愿意把他的命来赐给我们，我们也应当顺服耶稣的教导，去彼此相爱。当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的时候，众人就能够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。耶稣也教导他的门徒说，他说：“你要是遵守我的命令，有爱我，他说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向他显现。”说神的应许是非常的美好的，他要求我们要活出这个生命来，一个丰盛的生命，就是彼此相爱，爱我们的弟兄姊妹。我今天呢，我向弟兄姊妹分享了这段经文。这段经文呢，就包括三点。第一点，就是我们要感谢神的拯救，活出一个喜乐的生命。正是因为有这个喜乐的生命，我们能够依靠神，等候神，用喜乐的心来应对在我们生命中各样的挑战。那第二点呢，我们学习了，我们要感谢神的护理，活出一个新造的生命，来顺服神，让圣灵做主，过圣洁的生活，让圣灵彰显他的大能。那第三点呢，我们学习了要感谢神的赐福，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来，用神所赐爱主、爱弟兄姊妹、爱教会，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恩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透过诗篇65篇来对我们来说话，求主就是来帮助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，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喜乐的生命，活出一个新造的生命，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。我们感谢你。我们接下来有6位弟兄姊妹要接受洗礼，求主来赐福，可以走上台来。